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将人生观和世界观放进艺术，与观众分享共情，从而产生共鸣这样一个艺术观的讨论框架里，我们也遇到一个问题：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到底是艺术怎么说重要，还是艺术说什么重要？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内容上的心心相印，哪一个更重要呢？通过具体的展览时差，艺术家沈远讲到移民题材，讲到他个人经验的视角和逐渐发展出来的社会视角，讲到他从年轻时重视艺术圈看重的艺术，到现在把自己的创作定位为给社会大众做的艺术这个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他怎么看待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关系。我还是回到刚才这个移民的话题，看起来就像这经过这30年的这个工作，对于移民这个题材，你从自身的感受扩大到了对有移民经验的或者正在经历移民的人的一种关注，而且把这种关注放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范畴里边，让没有移民生活经验的或者享受移民给他们带来方便的这些精英们看到艺术里边所反映出来的移民的这种生活和对移民生活的思考。
我觉得就是我最初来巴黎的时候，我的移民的题材基本是我个人的，对，它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一个过程。但是我现在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法语，我已经和整个社会更加融入了，说句实在话，我做不出过去的那种作品，因为我不可能去假造一种现实。对，我的所有的故事都是我亲身体验之后做的。我现在自从2015年以后，我做的那时候是我觉得是开始战争移民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叙利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所以我当时做的就是《昼之星》这件作品，在画廊做的。因为当时很多的移民逃到欧洲之后呢，被囚禁在或者被保护在一些固定的空间里头，我当时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连动物都不如。说句实在话，他们受保护，我当然很感激这种哈，帮助移民能够帮助这些跨越了边界从生死线上逃出来的人，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一种帮助，人道主义的帮助。但他们同时又是被隔离的，他们是我后来又做了一个被视而不被显，这件作品是表示夜晚移民在海上逃离的场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处境就是一种被视而不被显，就是我们看到了他，但他们个人并没有显现他们没有人的价值，他们只是被关在某一个范围内的这种临时的救援吧。当然我也能理解哈，但我从人的价值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价值的。我做了这，所以我就想说，从2015年我开始，我在谈移民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从我个人的处境谈，而是从这种更广的这种地缘政治和贫国与富国之间的边界这个方面我来谈。所以我在2023年，我在唐人画廊我做了一个密室逃脱，我谈的同样是今天社会的迷惘，就是我们可能从情感上的迷惘，从很快的失去职业的这种迷惘，和战争移民逃亡的迷惘。所以我这个作品叫做密室逃脱。实际上我这个作品呢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是用做了一个外形像战争掩体的一个心脏的形， 然后当你打开门以后，里面却是一个心脏的内部，心脏内部呢又有一个忏悔室，就是在我们在欧洲的这个教堂里看到的那个忏悔室的形造型。然后我就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在我的朋友中间非常多的需要靠心理医生来支撑他们精神的那个正常状态。我觉得今天心理医生就像过去的忏悔师一样，就是宗教的这种，他们需要去谈，把自己的所有的隐私的东西去告诉别人，来释放自己的精神。第二部分是一个边界的铁丝网，第三部分是一个六米高的鱼骨，来象征着一种生命和死亡同在的一个，这整个叫做密室逃脱。因为我觉得密室逃脱是现在年轻人最时尚的一种游戏，就是我的女儿经历过好几次，她说她感觉特别恐惧在那个逃亡的那个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我们一些经历的战争而逃出来的这些人，他们是现实中的密室逃脱，就是他们是在每一天的焦虑和恐惧中跨越边界线的，国家的边界线。所以这个作品的题目叫做密室逃脱，就是富国的年轻人他们是一种游戏，而穷国的民众是一种现实。
我刚才想到你在深圳那样的展览，当你把移民题材、你个人的家庭、永平，还有异国的，像巴西那样的这种底层人的这种生活状况，另外呢，还有国与国之间的这种边界，这些问题放在这样一个展览里边，你想象这个展览，当你接受这个邀请，把它放在深圳的这个美术馆里边展览的时候，在你的想象里边，你估计谁能看到，或者是谁会比较有感触？是深圳的移民呢，还是常年看到的那种精英艺术爱好者、收藏家呢，或者是艺术圈的人呢，或者是更广泛的偶尔碰到艺术的人呢？
我觉得我的作品可能会更被大众所理解和被大众所，因为大众在看我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是从作品的故事中去体验，他们去获得一种沟通。专业的人呢，他们可能很多的是从形式的创意上来理解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所以我是认为我的东西更多的是被大众所接受，被一般的市民所接受，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不知道专业的人如何看我，我也不再去在乎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形式，这不是我的任务。我用的形式可能成就，但是我叙述的故事是我当下的故事。所以这一次呢，我很吃惊，就是也有很多专业的来看啊。但我更吃惊的是，当我和崔灿灿两个在解释作品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在听，可能有200人，100到200人在听我们解释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能获得某种跟他们生活有关系的一种理解和共鸣。对，这是我所感动的。
那你刚才我特别注意到你讲到某一个阶段或者有某一种流行，就是艺术要讲究形式。那你现在在你看来，内容思想带动形式，形式是随着思想内容来转的，这个想法已经有多久了？
这个想法应该是在我60岁之后。我相信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注意，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希望获得机会，而今天艺术界是被策展人引导的一个，它不再是艺术家工作室的 这种艺术，像这个塞尚、梵高那个时候，那是艺术家默默地在工作室里创造，然后就今天我们可能是一个展览的主题性，策展人设立一个主题，或者寻找一些跟他主题相关的一些艺术，所以呢，艺术家呢去或者迎合这个主题，或者去解读这个主题，来获得参加展览的机会。我想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希望获得到这种机会，我也是。但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在形式上那么关注和那么有创意的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艺术家，我更多的是在讲故事，我永远像一个民间的说书人一样，我在讲故事，我的形式在流动之中，我的故事在一直往前说，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我是一个有名的艺术家，因为我没有为艺术史创造一种什么新形式。说句实在话，我客观地看到我自己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因为我觉得我做我自己可能做的东西，我用真实和情感去叙述我想说的故事，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已经不在乎了，因为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我应该看清楚我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局限性。
好，谢谢沈远。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